啊，以色列民过红海，请看十七页啊，十七页，这是从十三章到十八章，出埃及记的十三章开始到十八章。那因为十二章是逾越节啊，那有几个圣经呢，我们来看一下，看三十七节、三十七章。以色列人从南塞起行，往苏哥去，除了妇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啊！以色列百姓他们住在歌山地，那么他们集中在南塞，从这里做起点开始出发啊。南塞，那出发是往旷野去。当时啊，除了女人、孩子，步行的男人约有六十万。一般讲这个步行的男人呢，就是指着二十岁以上可以拿兵器的啊。那如果这样算起来啊，这个二十岁以上的男人就六十万，所以连妇人、连孩子啊，二十岁以下的男人这样加起来啊，我们才啊，一般来的猜啊，应该是两百万左右吧。啊，两百万左右，这是用大概用这个估计的了，估计哈，估计啊，大概是两百万左右。那三十八节说有许多闲杂人跟他们呢、啊、一同上去。这个闲杂人呢、啊，等一下我们在课本里面呢会谈到啊，再一起来看啊。啊，还有四十一节。正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所以以色列百姓在埃及为奴是四百三十年啊，四百三十年啊。那这里用耶和华的军队，其实是耶和华的百姓。那为什么用军队来描述？因为从离开埃及之后，他们就要面对大大小小的战役啊，所以啊，摩西啊啊就把它记成耶和华的军队，就是要有所准备，从今以后、啊、要开始打仗了。好，再看五十一节，正当那日，耶和华将以色列人按着他们的军队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他们出埃及啊已经有一个组织了。什么样的组织我不知道，但是已经相当有组织。所以摩西写这个出埃及的时候说，按着他们的军队啊，大概我猜啊，大概也是一个支派一个支派这样编组啊带出来，要不然两百万呢、啊、要走这个旷野路也真的不简单呢啊，哪一队要走前面，哪一队走前面。所以到民数记的时候就啊讲得很清楚了啊，民数记就把十二个支派安营的时候怎么安营，行进的时候又怎么行进啊，都有写。那这里既然记载耶和华的军按军队走出来，那可见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摩西也已经给他们有所组织啊，哪一个支派走前面，哪一个支派殿后啊，都相当有组织的。所以啊，这里有两节圣经说用军队啊，一方面是从此以后他们要面临打战，一方面呢就是他们是有组织的，不是乌合之众啊，不是乌合之众啊。这个让我们弟兄姊妹也可以啊知道了哈，我们信主耶稣以后啊，就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了。要面对各种大大小小的征战、试探、引诱，还有试炼，也因此我们要加入这个属灵的军队啊，来接受差派、顺服，来做好我们这个军人呐啊，耶稣基督精兵的工作啊。好，那么十三章哈、哦，十三章一开始啊，就是这个。有一个 规定呢，就是分别为圣归神。好，我们先看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刚刚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吩咐摩西要告诉以色列百姓这一句话，凡是人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要分别出来。那这个人是投生的，长子的，长子。那牲畜是投生的，这两样东西都是神的。因为埃及哈，逾越节那个晚上，埃及的长子都死掉了，但是以色列的长子就是投生的了，没有死，所以他们是特别的恩典，所以他们要分别为圣归神。怎么分别呢？这个人的分别就是第一段，牲畜投生的分别就是第二段啊。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投生的人要怎么样分别为圣来归神啊。第一，投生的人就要数出来啊，十三章的这个十三节下半段哈，凡投生的女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打折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数出来，而数出来。而且摩西哈后来规定，用无色刻勒来数了，凡是长子，要特别奉献五色刻勒，无色刻勒给祭司，作为祭司属灵的用途啊。这是民数记三章四十七节啊，看一下哈。民数记三章四十七节，三章四十七节。你要按着人丁，照圣所的品，每人取属银无色克勒，一色克勒是二十基拉。这个色克勒大概是一个银元啊，几粒银元呐，银元，一块银元这么多啊，一块银元呢，以前是五块钱，现在不晓得多少啊。您有人那个金马店的吗？卡在啊，大概是一银元的啊，一银元。也就是说，你是长子，那你要特别奉献五色刻勒给祭司集中作为会幕的用途啊，这是长子才需要，因为你是在埃及啊被保护的，特别被保护，所以啊神有特别要求你，因为这个平安免至于死这个恩典呢，所以你要奉献无色刻勒。但是第三，后来啊神选定立位支派的人来代替以色列中的一切长子。本来啊这个长子都要分别出来来奉献无色刻勒，但是后来呢，可能也是很麻烦吧，还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呢，神就是规定立位支派来代替的。好，请看这个民数记哦，第三章细节一章四十一节，三章四节，我是耶和华，你要拣选立位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也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啊。所以后来啊，神就选定十二支派当中利未支派要完全归神啊，就是服侍神啊，服侍神。因为后来就建造会幕嘛， 那会幕总要有人服侍，在那点灯呢、献祭的处理的这些，那通通由立位支派，所以立位支派是代替长子，本来是长子都要出来。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专职工人的啊，本来啊，我们大家凡是长子的哈，通通要出来为神工作，哦，但这个世间有一个国家，的西班牙都是安尼，中主拢爱出来哦，你弟兄当中长子的请举手，中主，好啊，未少呢，这拢熟悉呢，好了，哦。啊，那现在没有强迫你们来当专职的啦，没有，为什么？因为现在有专职的人，那就是今天的立位支派了，啊，本来长子都是属神的，要来做这个服侍神的工作。那后来呢，神就用立位支派来代替长子，所以今天我们这些长子也是一样啊。就是神用这些专职的人员，包括传道人，包括办事员，只要是专职的，就是属于立位支派。因此，我们其他十二个支派是一个支派哈，赚钱要奉献十分之一来支持立位支派，啊，因为他们既然被选为代替投生的嘛，啊，所以哈。用这个算法，我是觉得我们今天传道人的生活会哈，要在众弟兄姊妹的中上啊，中上啊，不是中下，我是说生活会哈。为什么呢？你看看哈，咱们的几排啊，十二个支派，一个支派是立位支派，没有谋生能力的，他们是专心服侍神，没有田地，什么都没有，所以十一个支派的十分之一要给立位支派。啊，假定一支派拢，一个月哈，叫者。一个月赚十块来讲哈，比如了哈，犹太支派、西缅啊，还有什么很多很多的便雅悯呐，这些支派赚十块，因爱献十分之一，就是爱献一块，是不是？啊，安尼等于九块了。我假设我犹太支派，我一个月赚十块。我来献一块钱给立位支派，所以我存九块，啊，十一支派，这个一人一块，就十一支派是得十一块，是不是？啊，你赚十块，唔足我有十一支派啊，所以立位支派是赚十一块，但是他也要十分之一。啊，那他的十分之一呢，变成九点九了，是不是比一般的支派要多一点点？啊，所以怪公，那来解决目标了，我们要有一个目标，要努力使我们的传道人，使我们的专职办事员的生活会，要在众信徒的平均的上面一点，不是高很多。但上面一点点，绝对不是在中下，是在中上，因为根据这个精神来看呢，啊，但是哦，我们现在看是不是这样子，我不知道，没有正式去统计过啊。假定是中上，那就符合圣经的精神，啊，因为立位支派来代替以色列人嘛，来服侍神，所以后来这个会幕的服侍工作都是立位支派的那些人在服侍啊。那所以今天啊，凡是长子啊，都应该出来当传道的，出来啊做总会专职的事情。但是你们没有，你们在各行各业里面工作啊。但是不要忘记，这些专职人员就代替这些长子啊，刚刚举手的那几个。 是不是？哦，是吗？用这个精神来说，就是这样子。这是人。那如果牲畜，牲畜经先边中啊，头生的牲畜啊，现在请看第二段。第二段，头生中牲畜头生的都要归神。牛群羊群中头生的，凡是公的都要分别为圣归给神。那这个分别为圣归给神，奉献呐，爱抬呢。头最精神吼，牛羊拢爱加爱抬，抬来献祭，这里袂使吃哦。哦，所以每一个每一只母牛或是公羊啊，母羊所生的头胎一定要献给神啊，过来就无要紧，过来就是你家己的啊。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这样子啊，头生的凡是公的，母的就不在里面了。母的你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自己去可能要耕种啊，要卖啊。要吃的都可以，但是公的一定要献给神指定的哈。第二，头生的驴要用羊羔代赎，或者要折断它的颈项，因为驴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所以啊，但是驴又不能杀掉，但是它是头生的啊，所以用羊羔代赎。所以有祭司哈，专门在计算你这一批驴啊，大概值啊，比如说值20000块钱，那你因为你是驴嘛，所以不能摆在祭坛上献祭，所以你要用羊羔来代赎。你要用羊羔，意思就是说，你这只驴不能奉献，因为是不洁净的，不是规定的祭物，所以你要算上它的价钱，用羊羔来赎。如果这个动作你不做，那就要把驴的颈项打断。驴的颈项打断等于不悔啊，报悔了。看看你要牺牲这一只，还是要牺牲羊羔啊，都可以。反正啊，羊羔啊，这个牛羊头生的是神的。那驴虽然不是归给神，但是用羊羔代赎啊。第三，有产疾的牛羊不可奉献。这个你虽然是头生的有牛，头生的羊，但是有产疾了，有产疾呢，你是要用相同的代价来奉献啊，来奉献，因为有产疾的不可以奉献的，不可以摆在祭坛啊，只可以你是用相同的代价哈啊赎来代赎了啊。好，现在看我们信徒了，信徒也当分别为圣归给神。我们是主重价买来的啊，就如同啊，当日以色列百姓是羔羊的血买过来，我们今天是耶稣基督的血来替我们代赎，所以我们要自己分别为圣。分别为圣有两个动作要做，第一个要除孝，第二个圣洁至上。首先是分别为圣，再来是归给神，就是自己要分别为圣，然后来为主工作献给神，就是我们后面哈，受洗归入基督，当奉献身心啊，再来纪念神的恩，传扬神的恩，一生为主，这个就是归给神了啊，归给神。那个罗马书哈18页第一行，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当献身心为主。罗马书13章，那个是12章才对啊，12章第一节啊，第一节。大家改一改啊。好了，现在看第二段啊，云柱火柱，粉条灰条。旅程的开始，第一，由燃晒起行，步行的男人约有60万，所以刚刚我算了算，大概是200万左右。第二，有许多闲杂人同行。什么是闲杂人呢？ 有两个意义，一个是以色列男生去娶外邦女子所生的，这个叫闲杂人；还有一个是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在埃及为奴的别的种族，不是以色列人，别的种族也一起就混出来，来跟以色列民呢一起出埃及。那这种闲杂人哈，因为是不纯，所以害处多多。以后呢到民数记的时候，闲杂人好几次哈就发动一个闹，无理取闹。要吃肉啦，要做什么什么，都是由这些闲杂人发动的。那对我们今天来说，教会也是有一些闲杂人。那教会的闲杂人呢，就是不纯正的信仰，不纯正的信仰。他来信主耶稣，那个动机是不纯正的。那不纯正的信仰进来的，往往会在教会里面成为闲杂人啊，所以我们也要小心这种不是纯正承认耶稣基督是救主，不是坚定的相信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真教会，不是这种纯正信仰的信徒所带来的扰乱，我们也要注意的哈。但是这种闲杂人呢，在各时代都有，好像以色列百姓当中也有相当多的闲杂人哈。以后我们在民数记十一章，或是这尼希米记，都会看到这种我刚说的闲杂人两个，一个是以色列百姓是娶外邦女子所生下来的。第二个是别的种族在埃及为奴，就跟以色列人混出来一起出埃及，是这一种。好，第二个，耶和华的军队，刚刚我们在十二章四十一节有读到那个军队，一方面呢是代表他们要随时准备出战，一方面呢是有组织的，有这个有规律的了，所以我们这里说他们是带着兵器，十三章的十八节说带着兵器，这个十三章的十八节啊，这备战哈，你讲，所以神，十八节。所以神领百姓饶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以色列人出埃及地都带着兵器上去。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地是多少兵器？我想这个兵器应该是从埃及所带的吧。因为以色列人当中也有一些这个工人是打造军器的。那可能他们也有一些军器存在，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兵器也带出来了。或者在出埃及的当天，因为埃及人呢很混乱，正在埋葬他们的长子所以有的人就向他们要兵器，那就一起带出来，所以称为耶和华的军队那军队呢是要规规矩矩的排着队伍出埃及。那这两点对我们今天出埃及的人来说我们就要成为耶稣基督的精兵，我们带着各种属灵的武器，而且我们要守规矩排队出埃及，也就是我们要遵守圣经的规矩，遵守教会的规矩，这样才是一个属灵的军队。那这个军队来看一下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三节，历代志上十二章三十三节，这是记在大卫的 军队了哈，大卫的军队，这里就上了上阵。西布伦支派能上阵，用各样兵器打仗，行伍整齐，不生恶心的有50,000人。这里记载大卫的军队啊，那大卫的军队里面，西布伦支派哈是能使用各种兵器。单单能使用各种，因为兵器有很多种，有重的，有轻的，有长有短的，啊，有刀有枪，那各种兵器都会使用。这种军队啊，就有50,000人，我们呢，啊，这里在描述大卫的军队哈，所以，这个兵器的使用也是很重要。那么，我们属灵的兵器，根据以弗所书第六章哈，那里很多。啊，那里很多属灵的兵器，如果耶稣基督的精兵都会使用，那么他应该是一个强壮的精兵。好，再看第三，神不领百姓走近路，就是腓力士路，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这两点哈，我们第一天就说过了哈。迦南地哈，就是一个吐出来，一个一直下来，这就是迦南地了，迦南地岛，因为这个吐出来就是加密山。加密山的对面就是加利利海，北边有一个米伦湖，下面有一个死海，一条线就是约旦河，这个就是迦南地的哈，迦南地。红海在这里，埃及、南塞在这里哈。他本来呀、应该出埃及呀、到迦南地去嘛，迦南地就在这里。这样一直走，不必一个月就到了，能几个月，能几个月了，因为团体的行较慢呐，那个高算几个月，所以以色列百姓携带的粮食啊，就是30天，因为他们估计啊，从这里到这里啊，顶多一个月就好了。那到迦南地啊，牛奶与蜜之地嘛，我们在那边就吃迦南的产物。说明他们携带一个月，没有想到呢，这条捷径哈，神不带他们走，却带他们走红海，这个红海旷野的路，这样一直下来，所以来到利非定的地方啊，一个月粮食吃光光了，到利非定的所在弄假料啊。所以百姓开始吵闹了，我们没有东西吃了。那现在我们这一段就是在研究，为什么这个短短的旅程，神不带他们走，偏偏去走那个遥远的、危险的旷野路呢？这一段我们就是谈这个问题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哈，是怎么解释？神不领百姓走近路，就是腓力士路，那条就是腓力士路，我们现在叫做加萨走廊，加萨走廊就是腓力士路。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那对埃及直接去迦南地大概200多公里呢，200多，都连台湾头到台湾尾的哦。300公里呢，台湾头到台湾尾，安就到啊。这么近呢，这么近，为什么不走？偏偏走这一条，又危险，又陌生，又遥远，又辛苦，为什么？我们这一段在探讨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呢？我们先看一节圣经啊，以赛亚书。以赛亚书55章，55章的 第八节，对备战。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按照我们的想法，应该是走这一条路，二三十天不到一个月就到了，捷径又简单又方便又这么近。但是为什么神偏偏带领他们走那条遥远又辛苦又很多敌人？为什么？刚刚读的圣经说，神的道路高过人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是这样想，神不这样想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神带领我婚姻这么辛苦啊？为人要结婚哦，我真辛苦呢，滴滴等死哦，滴滴死啊，都啊，我都爱迄个，都迄个，按一日七都搞啊。啊，为什么得不到？为什么啊？你滴滴介绍一大堆啊，最后嘛是过迄个。哎，在行宫啊？为什么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意念？目的地相同哦，还是迦南地。可是这一条路三十天就到了，那这一条旷野的路呢？他一走啊，一走，这个一到三十八年，煎熬都四十年。那你情况行呢？在做这关坎坷哈？为什么？为什么？好了，那么这个绕道而行呢，有几个方向可以想。第一个，因为当时的选民呢还没有胆量，来看十三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十三章十七节。法老拢百姓去的时候，腓力士地道路虽然近，神却不领他们走那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了。这是第一个理由。为什么神不带领他们走腓力士路？因为这里有腓力士在那边，腓力士了啊。那腓力士是自古以来呀、啊，老勇善战的民族，你记得加萨走廊底下的腓力士咯。那么刚刚从为奴的埃及出来，一下子要碰上这个强敌腓力士，所以神说恐怕他们呢、啊、遇到打仗就后悔了啊，我们干脆逃回埃及好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看《生命记》第八章。新民记第八章第二节，八章第二节，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炼你，要知道你的内心如何，肯遵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列祖所不认识的玛哪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没有肿。这样的功哈，这个四十年呢、啊、神在旷野一直唠叨，一直唠唠，目的是要训练，要训练啊。假定他们一进去就是迦南地的，首先碰到腓力士，再来呢迦南七族，迦南七族嚯，一个个派，什么亚摩利人啊，格加萨人啊，什么人什么人，迦南人有七族的来的，你要去打还没有训练的乌合之众，怎么能够打这种啊非常硬的战争呢？所以神要先在旷野训练训练，训练到他们能够顺服，也真正能够打战，才最后从约旦河进去了。啊，最后还是要打，可是打起来就 很顺手了。所以今天以色列的军队能够在中东首屈一指就是因为他们是受训的，有受训练。阿拉伯的世界好几次以阿战争四次了，十几个国家七八个国家围攻以色列，最后都是败了，都是失败。军队是他们以色列的几倍，飞机坦克都是比较多，但是以色列以寡抵众，以少抵多。为什么？因为训练有素。所以神领他们在旷野走，一面是辛苦一点，但是在训练，就是根据刚才生命记所记载的，训练他们看看肯不肯顺服神，听神的话。好，第三个理由，请看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二节，三经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之后，必在这个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跟摩西讲了，这嘛是讲神跟摩西约束，因为摩西是在何烈山，在西乃山牧羊嘛。神对他讲：“当你把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你一定会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神的话不能食言呐，神的话不能应验的。因为神已经告诉摩西了，你将来一定会在这个山上来侍奉我。如果一直的往迦南地去，行得自打嘴巴。所以他要往这边走。后来真的到西乃山，而且在西乃山停留整整一年，在那里颁布十条诫命，在那里制造会幕，都是在西乃山来应验了神的话。第四最后一个理由，请看十四章十七节，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七节，我要使埃及人的心刚硬，他们就跟着下去，我要在法老和他全军车辆马兵上得荣耀。假定从腓力斯一直去那么红海埃及全军覆没，埃及全军被盖在红海里面，这个神迹就没有了红海分开，这个大神迹也看不到了。因为这个红海是从旷野的路才要经过的，腓力斯路是直接走了，直接这样走，根本就不必过红海。那么这个天底下最大的神迹红海开，这个大神迹就看不到，而且埃及的军队通通在红海里面被淹没了，刑罚埃及这个话也不应验了。人讲这个法律好高明啦，一嘟嘟无大军队，那无一办法死所以神有神的时候，神有神的道路。我们今天做任何事都一样，不要埋怨神为什么把我绕了这么久带这么久，也许神有他更美好的安排我刚刚说的婚姻就是这样，最后也是我跟你结婚的你也去母一堆我也去母一大堆最后也是我们两个，为什么？也许就是要让你们在磨练好像以色列百姓这几样的理由让他们走旷野路，不走腓力斯路这是有关这个第三段这个奇妙的带领我的看法。好了，下午我们再继续好，我们早上就到这里，我们收拾一下，一起来祷告。